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七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使你做法老的神。我们这样翻是出于敬虔了，怎么能够说代替神？其实不需要改变，因为法老不会把摩西当神的，但是摩西真的是神，因为神在他身上工作，而这个神是向他公义的审判的，而且是惩罚他的。如果在过去的日子他好像法老的神或者是上帝没有怎么做什么事的时候，那是宽容他，现在摩西要来让法老吓死了，你看不起我哈，你觉得我是叫人家懒惰的，我不认识耶和华，我让你看一看耶和华的仆人是多大，耶和华仆人像神一样，你会怕他的。后来随着灾的增加，是法老越来越怕摩西了。我们不是要人怕我们，但我们真希望我们能够显出敬畏耶和华的智慧和顺服耶和华的能力，让人众不能悔改，最少能像法老一样不敢再抵挡上帝吧。好，你是法老的神，然后你哥哥呢是替你说话的，这也很有意思。摩西其实很会讲话，但是摩西一直惧怕，所以亚伦在这个事上也就多做了一点。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你的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好，神吩咐我们，我们都要说，我们千万不要打折扣，千万不要挑选。我们在讲的时候，在读的时候，在听的时候，别人对我们说，我们对别人说，神对我们说，我们对神说，神对我们说就是读经，我们对神说就是祷告，别人对我们说，我们对别人说，这是一般的交通。盼望都以神的话为主，都是以神对我们说为主，我们都要听神吩咐，我们都听，越听，这是我们生命两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我们的力量啊。这不是说我们变成一个白痴一样，好像就是照本宣科。哦，我们真是活学活用，我们真是敬畏上帝。那神的话在我们生命里面看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实在，我们能够说该说的，包括这时候说的话。说福音的机会好像已经过去了，现在要说律法了。对法老客气的机会已经过了，当然后面还有给机会，但是现在要越来越严格了，因为给法老的机会太多了，他不肯改了。不能够说神没有给机会。好，所以下面圣经这个最难的教义就在这里了啊！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也要在埃及多行神迹奇事，但法老必不听你们。我要伸手重重的刑罚埃及，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摩西亚伦这样行，耶和华怎么样吩咐他们，他们就照样行了。摩西与亚伦与法老说话的时候，摩西80岁，亚伦83岁。我要使法老心硬，我们很受不了这个。在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出埃及4章21节就讲过了，万有都在神的掌管中，包括人心硬心软，包括人行善作恶，包括人信耶稣拒绝耶稣，这个实在是最合逻辑和圣经的一个讲法。只是我们要说除了神预定以外，我们那是神执行的事，神做的事，我们人能看到的是一切是未定的。我们也要看到在神绝对的预定不能改变当中，我们人因为看不到，我们有很多的改变，而我们也是咎由自取。法老是咎由自取，功过都是我们自取的，我们不能归咎于上帝。当然我们把荣耀归给主，但是荣耀归给主也不是说我们不做事，刚好相反，我们做得越好，我们越知道这是主的工作，是荣耀归给主的。法老因为自己的心刚硬，法老因为自己贪婪，法老因为自己的自私，所以他越来越刚硬，但是他所有的刚硬里面都显出他无可推诿，因为他知道他自己错，他知道他不应该怎么样，他也自己用自己的口说应该怎么样，但是他还是刚硬，那真是他的刚硬就真是咎由自取了。好，我会重重的罚他们，埃及人是恶待你们，给他们机会不悔改，所以有更多的罚他们。你们要想到你们是以色列，是我的军队。 我们不是乌合之众，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实在太多服侍魔鬼了，以至于我们乌合之众，我们对侍奉主的事情好像都非常差劲。让我们振作起来，让我们能够得胜哈。好，我会把他们带出来，埃及人要知道我是耶和华，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也要让法老知道，也像以西结书常常讲，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可以在神行奇妙的事情顺服信靠他，知道他是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你也可以在悖逆当中受到神的管教，知道他轻慢不得，知道他是耶和华。我们很遗憾法老是这种后者的方式知道的，也就是没有真的得救了。第八节，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法老若对你们说，你们行见其事吧，你就吩咐亚伦说，把杖丢在法老面前，使杖变作蛇。摩西亚伦进去见法老。好了，这他们又去见法老了。他们曾经去见过法老，法老根本不理他们，法老更恶待。然后经过神对他说的一切话以后，感谢主，现在摩西就再进去了。我们感谢主，他的勇气越来越增加，事情环境是越来越艰难，但是他没有退缩。好，现在先去，如果法老说行见神迹奇事吧，你蛇变杖。第十节，摩西亚伦就进去了。我们也再一次说，实在法老为什么让他们进去，我们觉得很稀奇，照法老的权威和个性早就把他们杀掉了，但是也许他就是 find it amusing， 他大概觉得逗逗摩西亚伦很好吧，这人居然敢造反，我们就来玩一玩游戏吧。啊，他权力太大了，平常所有的游戏都已经玩腻了，现在跟摩西玩玩也好吧。他可知，这是我唯一能解释他没有把摩西亚伦杀掉的理由。他们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我们想也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说。亚伦把杖丢在法老和臣仆的面前，杖就变作蛇。于是法老招了术士和博士来，他们是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他们个人丢下自己的杖，杖就变作蛇，但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好，这个他们能行神迹奇事，术士，这个我们承认。我们在耶稣也讲，在末后的时代，马太福音24章，在末后的时候，这些敌基督会做这些神迹奇事。如果能行的话，哇，那个连选民也都迷惑了。那我们在启示录也有看到，那个兽，还有兽前面那个假先知，也会用一些神迹奇事，甚至好像死里复活一样来迷惑众人。我们承认会有这些迷惑，但求主让神的话使我们不迷惑。你看到这些人会做这些事，神也允许这些事发生，但他们只能做坏的，他们不能做好的，而且他们的杖也被亚伦所吞掉了。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会得胜，我们神永远是得胜的。不过法老还是刚硬啊，因为他的术士能做，他就觉得没什么稀奇。虽然他术士的杖都被那个摩西的杖吃得饱饱的吃下去了，这是耶和华所说的。我们不要让耶和华咒诅的话应验在我们身上，要让耶和华祝福的话应验在我们身上。出埃及记第7章14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心里固执，不肯容百姓去。明日早晨他出来往水边去，你要往河边迎接他，手里要拿着那变过蛇的杖，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打发我来见你，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到如今你还是不听。耶和华这样说，我要用我手里的杖击打河中的水，水就变作血，因此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河里的鱼必死，河也要腥臭，埃及人就要厌恶吃着河里的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对亚伦说，把你的杖伸在埃及所有的水以上，就是在他们的江河池塘以上，叫水都变作血。在埃及遍地，无论在木器中石器中，都必有血。摩西亚伦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伦在法老和臣仆眼前举杖击打河里的水，河里的水都变作血了。好，这个是第一个灾的开始。那么先是早晨往水边去，摩西也是在水边这里被拯救起来的，现在是要对抗了，拿着那个变过蛇的杖。 我感谢主，这个变过蛇的杖现在不存在了，要不然我看不知道有多少人要去拜他了。包括在天主教传统里，这些东西好像都行神迹奇事，是行了神迹奇事，但是要知道那完全是因为神的权柄啊，杖本身没有权柄啊。我们不要把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东西、任何一个电脑、任何一个现代的科技当作救星啊。世俗常常有，我记得在美国的时候曾经听过说啊，美国有两个教授能够解决能源的问题，用低温融合的方式，后来发现是一场骗局。那也有人说，哦，现在的基因工程可以拯救人类。我想这都是很愚蠢的想法。我们一点不反对科技的进步，我们相信，甚至我们使用，但是这些都不能拯救我们。杖很有功劳，但是杖也不能拯救我们。杖是上帝所用的哈。他说我要这样击打。那有人说这些都是在击打埃及的神，这个是击打尼罗河的神，好像去击打了以后，那个好像就把那个尼罗河的神打出血来，也就打死了。我想是有这样的含义哈。那而且在击打了以后呢，要伸杖在埃及所有水以上，这当然也是一个象征性的动作，就让他们在各个地方都有水，那就都没得喝了。但是后面有讲到说在河的两边挖要得水喝，所以还是可以有水喝，但是呢可能是就是不那么纯净的啊。好，第二十节，摩西亚伦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伦在法老和臣部眼前举杖。可能这里不需要多讲什么了，讲的就是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你别的都忘了，我要提醒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希伯来人的神。希伯来人当然比较注重的，好像是他这个血统一样哈。希伯来人的神打发我来见你，你听，我已经讲过很多遍，但是这真理你也听不进去，所以我还是要再讲。这些人是我的百姓，我要他们侍奉我，也就是不要侍奉你。他们要在旷野侍奉我，任何一个地方，我并不是有什么特别圣地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侍奉我。我要他们在旷野侍奉我，我已经跟你讲过了，你不听，还给他们更多的苦工作。好，现在我要让你开始知道，我要击打河水，然后让你知道我是神。那这样讲完了以后，大概就是击打了，击打了以后，然后亚伦的杖又把杖伸在埃及所有的水上，这是一个象征的动作。于是他们真的没有东西可以喝了，遍地都有了血。二十二节，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好，这个我不太懂了哈。如果都变成血了，他如何再还有干净的水变成血呢？如果每一条河每一个地方就是江河池塘都变成血了，甚至木器石器中都有血了，那法老术士怎么做呢？所以我想这样做的过程是有一点时间的，就是先是尼罗河的水甚至可能有一片有血了，变成血了，那法老的术士说啊，我们也办得到啊，然后他们也击打或者怎么样，哎呦也是出血了，但是他们只能做到这里，然后摩西或者亚伦就继续伸杖，在其他地方就越来越多的都是血。我想这样就可以了解了。但是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法老心的刚硬，只要你做的事我也能做，我就心刚硬。虽然我做的远远不如你，你的杖可以变成蛇，我的杖也可以变成蛇，虽然你的蛇吞了我的蛇，但是我只要能做就可以。你能够让水变成血，我也能让水变成血，虽然我做的是小规模多，但我能做就不让步。哎呀，人对上帝都是这样的，只要我们还有路可以走，只要我们还可以显出一点点我们的能力的话，我们就要显，我们就要拒绝上帝。这真是多么的不智。我们希望我们真的不需要上帝逼我们行出我们真的行不出来的事情。事实上任何事情我们都行不出来，不是他允许我们都行不出来，是他允许我们才能够做一些事情。那不要以为那是我们做的，那是神给我们的怜悯，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这些行邪术的也照样照邪术去行了，所以法老心就很刚硬，不听啊。然后二十三节，法老转身进宫，不把这事放在心上。哦，这个形容好妙，转身还很阿拉多兹的转一个身体，也不放在心上。各位， 我们有没有把上帝做的事放在心上，包括上帝给我们的警告，上帝给我们的提醒，有没有放在心上呢？不放在心上，你不把神的事，神的话放在心上，神有一天也不把你放在心上。不是神小气要报复，而是神要每个人得到他自己要得到的。你轻看神，那神何必把重要的东西，从神而来重要的东西给你了？你根本轻看这些东西嘛。你想要地狱的东西，你想要魔鬼的东西，你想要虚空的东西，而神屡戒你，你还不听的话，那你就会得到这些了。法老更不在意。好，你不在意，那神就用更重的，重到有一天你受不了。我们都希望我们不要有这样的一天哈，我们都是很欢喜的接受神每天给我们的很丰富的恩典，越来越丰富。第24节，埃及人都在河的两边挖地要得水喝，因为他们不能喝这河里的水，其他地方也不能喝。不过我想就是他说的，从河边挖出来水还是可以喝。25节，耶和华击打河以后满了七天。这我想那个意思就是七天以后呢，那个水就又重新出现了，那个雪就没有了。以色列人在这段时间是怎么样呢？在埃及遍地无论什么地方都有。如果是这样，是不是以色列地方也有呢？这十个灾里面哪些以色列人也受到影响，哪些没有呢？有些地方很清楚讲到说以色列那个地方没有，有些地方我们能推论，第一个我们不大能推论，但是如果以色列地也有，我们也不稀奇。有的时候灾害临到的时候，神的刑罚临到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会叫神的儿女特别免这个灾。好像以西结书说、为耶路撒冷悲哀的人有一个记号，不被杀掉，像启示录、对神的儿女做个记号，不被灾害所害。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免掉任何的灾难，甚至有时候有更多的灾难，免不免我们都感谢主那就对了，免不免我们都更加信靠主那就对了。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